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始作俑者》，我是主持人播放键阿健。
我要自己进来了，是不是？
不用每次都问好不好？有点 sense 好不好？
好，那大家应该也不用知道我是谁了啦。反正我就是阿宝。
嗯，好。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来聊一下网络诈骗的经验。
您说在某卖场买东西这样子吗？某个平台买东西的经验这样？
应该是他啦，因为现在橘色的那个嘛。
对。
现在最常用的是那一个。然后上面在早期的时候又有很多的奇怪的卖方。
你真的不讲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吗？
待会我们再来讲。
待会再来讲。
对，先不破题。
还蛮怕说我当初这样子会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子状况的。
应该要庆幸当初有被骗过，今天才可以聊这集。
哦，也不会像，就算当初没被骗，我也不会像今天这一个主角一样吧。
应该是很难啦。
对。
那你要先，我先。
你先啊。
好，我的比较初级一点点，没有像你这么夸张。
哦，真的哦。
对，我被骗的经验是我去买一个保健品，嗯，就是那种像什么精氨酸啊、玛卡啊，那种就是吃了可以让身体小屁。
不是，你讲的两个保健品好像都是男性功能的保健品。
没有，因为两年以前我有在就是重训运动这样子，两年以前。
那，需要玛卡哦。
总之呢，我就下定了，因为我看到那个东西呢，在 iHerb 上面的价格是3倍，而且 iHerb 的货是没有的，我必须要等。那，我就看到哦，虾皮有耶，而且很便宜，那我就定了。结果送来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罐子啊是没有封膜的，你知道那个打开之后，里面应该会再有一层膜，
对啊，
它没有封膜，然后我就倒出来看。里面的那个药也怪怪的，看起来
怪怪的，
不像是原厂的，因为它的粉非常多，它掉很多粉下来。
哦，劣质的那一种随便压的药。
对，看起来是那种把它压成药锭，然后轻轻一掰就会断开碎掉的那种。
嗯，其实是维他命 C 这样。
有可能，有可能。总之我就是看到这样子，那因为我那时候刚超商取货，我还没按拨款，我就立刻按退货。然后我就立刻把东西再包起来，然后送去楼下的 Seven， 请他帮我退货了。
嗯，你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楼下有 Seven 了，虽然要这样子知道你家地址也是。
谁家楼下没 Seven？Seven 到处都是。
我家楼下就没有，我家在一楼。
因为你住一楼。对。好，这就是我的网络诈骗经验，虽然就是有点无聊，你的应该比较精彩。
真的很无聊耶。我的网络诈骗经验是买冰箱。哦，这个就
听起来就很厉害。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2020年的时候，我现在还在那边翻那个当初的对话记录。2020年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在内湖那边租房子。那在租房子的时候，因为那一间房子是完全全空的，所以我们就要买所有的家具进去，包含了我们的床垫啊、书桌啦，啊，等等的有的没的。那你要在哪里一次买足这一些东西，然后又便宜，就直接到了某一个
橘色平台，
对，可以网络下单的一个卖场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138L 的冰箱。
138大概多大？
138大概就是我的人的肩膀以下，哦，但是就是平常可能两个人用
中型的，
对对，中型的冰箱这样。嗯，那个时候是5000块吧。嗯，啊，一般 138L 的冰箱我在虾我在某个卖场，啊，
你刚刚是不是
虾米米家就
好的。
我一般就是看新品的话大概都会落在10000块以上。
嗯
嗯，所以我就看那个卖场那边就只有5000块。
嗯
啊，我想说，哦，中国货，诶，这个应该不用逼吧。总之呢，就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哦，好，中国货，然后这个价钱 虽然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说要住在那边多久啦，所以我们才说啊、哦、算了，就是租约一年然后勉强用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就买了。那结果货运送来的时候，它外面只有一个薄薄的纸箱包着那一个电冰箱，而且是真的很薄、哦，那个薄就是你可能在下雨天的时候淋过水然后再踩过去以后，那个纸箱会变成那一个薄度这样子，
好恶心的感觉，就直接烂掉。
对， 对，就等于是两张厚纸板合在一起那样子的薄度而已。
嗯，
我就说干、哦、这样子一定内容物很糟糕嘛。果然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的外观已经有一些凹陷啦、啊、等等的状态了、
嗯、
包含了它在开门的地方那个开门的门榫那边已经压歪了。
你是说跟那个雪平锅一样就是用锤子敲过的样子？
对， 对对，那个旋钮的地方已经被压歪了这样子、
哦、
那不开还好，我们想说诶这样子要看一下那个门到底好不好开嘛、嗯、那我们打开的时候诶
掉出来，
哎、也没有掉出来什么头啦还是什么的都没有，
嗯、
哎、也没有什么异味，也没有什么东西血水渗出来这样子、哦、都没有哈。但是呢我们在开门了以后，原本那个冷冻室啊，它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小冰箱的冷冻室的大小。
嗯，
你知道我开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吗？
怎么样？
我发现它的那个能够储存的空间比一台吐司机还要小。
太小了吧，
有够小。
那它可以放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想说、欸、看着它厚厚的两个墙壁，我真的不知道爱冲阿辉。我想说嗯，这个两个墙壁是大概它的上下左右全部都有8公分厚这样子，
超厚耶、欸、
所以就让它的整个冷冻库就大概就是
它是金库，金库外面不是这么厚，
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嗯、我就想说、欸、奇怪，里面是包保丽龙还是怎么样子、
嗯、
那里面那个冷藏室里面也是，
哦，冷藏也是，
对，所以整个这样子、哦、
對。那它重量呢？
重量比一般的家电还要轻
哦，
所以我们讲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那个
它是用做保温杯的功法做的、
保温杯也就好了，我觉得它可能是用保丽龙吧。总之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就买到这个东西，还好他后来有愿意退货啦。虽然说退货的时候我还很有礼貌、哦、我就想说，他就跟我讲说他就是138度，我就想这个东西比我们在台湾的 120ml 的那一种冰箱还要来得小，我很尽力的维持着一个文雅的状况这样子。
嗯，
我那个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啦，我说也许是中国的计算方式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所以你们的 138L 跟我们的 138L 是不一样的。他们说什么中国？你不是中国人吗？难道你是台湾国吗？在那边跟我吵架。
所以那个卖方是对岸的厂商。
对、
oh.
，Anyway， 反正就是后来有顺利的退掉，然后我也跟这一个平台有举报说他这个厂商他是诈骗的厂商这样子。
嗯，
应该说他的内容物完全不符啦，我有把那个照片提供给他们。
嗯、
那就现在我们来看的时候已经是被删除的、
哦、我的也是，我的那个商城也是已经被删掉了。
对对对，所以人家还是有在把关啦，好不好？刚刚他讲了一个字，赶快要帮他圆起来。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一直在改规则。
好、嗯、OK，
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要顺便教导一下大众，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尤其是买电器产品。哦，买冰箱的我很有心得，因为之前我有帮朋友看。就是买冰箱呢，首先你要看节能标章是要一级的，就是最 top 的，这样子你每个月可以省下非常多的电费。
我知道。
再来是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选那个大小。
I know。
嗯，最好是看里面的图片，所以那个卖场上面没有附图。
有啊，
附别人的图。
对啊。
好哦。
然后他也是说一级标章啊。
啊，都有。
对啊。
哦。
那但是你
有插电上去用看看吗？
插电，你说那一个冰箱哦，
插插座，
我忘了我到底有没有插插座了，好像有，对。
它这么小的空间应该是冷蛮快的哦。
我印象中是它没有什么冷藏的功能啊，我的印象。
所以你是买了一个有人在放镜头的那种。
对，
厨师柜，
对，有点那样子的感觉，我印象啦，但我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插电。
嗯，毕竟是一个不好的回忆，能够删掉就算了。
对，而且我后来就决定退货以后，我就没有再使用它。
嗯，
所以嗯，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到网络诈骗呢？
你说啊，你说啊，
其实
今天我们看的这一部片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我们被一个朋友网络诈骗，没有啦，不是，是我们之前去上 AC 交流店，然后 Cindy 他就推荐了我们一部电影，
不是那个时候推荐的吧？是后来才推的吧？
之后推荐的，他说：“我觉得这部很适合你们两个看。”他这部片是韩国的电影，叫做《千万别开门》。那原来的片名的意思应该叫做目标
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好像有人这样子反应
对，但他台湾是翻千万别开门。
对，
那我们看完的心得是觉得 Cindy 推荐这部片是因为想要看我们
吐槽吧，应该是吧，
我也觉得是，
绝对是这样子吧，他不会觉得说这一部片很有逻辑吧，
不可能吧
我们现在好像在酸他但我们是真身的这样子觉得的应该不是啦，
但我觉得这部片是真的，如果以吐槽的观点来看，我真的
很好吐耶、
对，我记了好长的笔记哦
我以一个可能会防止亲密暴力啦或者是其他暴力案件的心理师的想象的话，我也会觉得很好吐耶。
我这边记了有八点的吐槽点、
有
够多的。
好，
没有啦，因为其他我有删掉一些。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聊到亲密暴力或者是网络犯罪了。
这不用亲密暴力。
我们先来做这部电影的背景介绍了。它是一部惊悚片，然后主要的背景是在讲韩国的网络诈骗的连锁犯罪。
对，而且听说它好像是一韩国真实发生的案件作为蓝本，
我相信这个哦，因为其实
韩国很变态，是不是？
不是不是，因为我要讲台湾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啊，真的哦。
黄浩平他有一个很知名的诈骗故事，嗯，黄浩平那时候他有写成他的脱口秀的稿子，然后他说他被骗了第一次之后很生气，跟对方理论、然后他有去报警，嗯，他那时候是买魔术道具，嗯，结果后来发现有人
他就是脱口秀不好好的脱口秀不讲就去买什么魔术
没有啦，不是这样，然后他后来就发现有人用他的名字在网络上卖音响哦，我记得是这样子，不是他卖的，嗯，警察就去查，结果发现黄浩平你是那个骗人的人，才发现原来那一个诈骗者生气拿他的名字去、
注册，
对，然后去卖东西去骗另外的人，就是一个有点像双面间谍的感觉、那他后来呢隔了可能一年之后吧，又在网络上买东西，又是魔术道具、他又被骗了一次，所以最后呢这个网络诈骗在结案的时候，警察那时候是说本案受骗有36起案件，受骗者35人。这两人就是他。对，我记得他的
脱口秀上。哇，那这个是不解之缘呢，怎么会怎么样子找都找到他。
那个坐牢坐到一半他应该要去探视一下吧。
我觉得。
这么有缘分。
那一个人应该要研究一下他的文案，完全会达到黄浩平呢。
其实他们应该都蛮有才能的，就像我们今天看的这部片。
这部片是有点太万能了啦。
那大概是这样的背景，就是他的案件很类似，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卖东西，然后骗到人之后呢，他有杀人啦。
对，但
就是杀了之后，他有点像无本生意，他就把那一个人家里的东西再转卖出去。
对，我真的不知道他大费周章杀人是什么意思。以他之后的那一些的行
为，对耶，他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啊。
他
超容易赚钱的。
对啊，我们就先讲这一个嫌疑犯，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骇客技术，所以他只要随便骇到人家的笔电里面，然后看到人家在打手枪或者人家在干嘛的，他直接去
对。
Blackmail 就好了，
他也可以用这个。
对啊，他杀人干嘛？杀人多累啊！
甚至他后来有害到女主角的手机，他其实应该是知道他所有的交易的密码什么的，他也可以直接去网络提款或者转账。
对啊，杀人根本多此一举，除非他本来就喜欢杀人。
对，我们顺便来讲一下这个凶手他的才能好了，除了刚刚讲的就是骇客，
骇客，
对，他还有电机技巧，他可以帮人家安装密录摄影机，
对，
然后他还会飙车，车技超好，
对，然后他还会外送，直接爆雷应该没关系吧，反正、
还好啦、他的身体素质也很好，
对，很
赞，是一个从三楼掉下来还不会立刻死的状况。
三楼掉下来本来就不会立刻死啊，大部分的时候
OK，
除非是直接撞到什么东西这样，对，
然后其他人在被撞了的车子里面翻了很多圈，可能都重伤了。
对，
他可以若无其事的走出来拍拍灰尘走掉。
对，虽然我们等一下要吐这个，我就不相信有人从那一种车祸现场里面走出来，旁边的人都不管他。
等一下再吐，等一下再吐。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凶手的背景，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
嗯、已经忍不住开了，
已经忍不住笑出来了，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诈骗者。
嗯，
然后他大费周章去杀了人之后转卖东西。
嗯，
结果碰到这个女主角。
嗯，
那女主角因为生气，就在网络上跟他吵架，被他当成玩具的一个故事，大致上是这样。
对。虽然我觉得女主角好像她的脑力都点在去肉收人家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莫名其妙。我们要开始吐槽了，是不是？我觉得背景介绍差不多了，背景介绍差不多了。
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特别是我们吐完以后，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会很开心。我觉得把这当喜剧片看应该蛮开心。我们不是在最后有笑出来？
对，我们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收集这部片不合理的一点。
对，千万别。开门哦，好，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好了。
Cindy， 但如果听到，到底要作何感想？
他应该听得蛮开心的吧？我想，好，我必须要称赞一下这部片两个点。我们先讲称赞的
哦。你说警察很帅？
警察很帅之外，他们的警察是真的有认真在办案的。
你不能这样说啊，好像就只有网络诈骗组的警察特别认
真。他们有另外一个组的警察就是在推责任。
对啊，
但是比起大部分的恐怖片或者是一些黑道作品来说，这部片的警察已经非常的有在做事了。
嗯，虽然是网络诈骗组，然后还要去查重刑案重案组的。
对，有杀人案件网络诈骗组来破哦。
对，
那另外一个要称赞的点是它的特效啦，虽然就是开头和结尾。
嗯、
我觉得开头和结尾有认真做，
可是我觉得那个开头和结尾太老套了、欸、对我来讲、嗯、可能已经太多的影片
手法用过了。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在讲一大堆的网络上面的讯息，所以他就会跳一大堆的 SMS 或者是其
他
的一些、
他那个有点叫做抬头显示系统
啊、
对，就是有点像车子的前面会有一个仪表板，但是它是投上去的，
那个手法就很像黑镜 Black Mirror、和其他的影集
很常用到
这样子的手法，我觉得太常见了，没有什么新意。
AR 啦， AR 的感觉也有点像我之前玩一款骇客游戏叫做 Tango， 那一款我觉得也很好玩。
嗯，
就是之后有空我们可以来玩。
我觉得大家应该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反正就是它片头片尾看起来比较花成本，但其实那个效果对我来讲好像每一部片
我觉得算有诚意啦，算有诚意了，
有诚意但没有新意啊。
嗯，好，称赞的部分讲完了耶，好快哦。
而且对不起，我在你称赞的时候我还在吐槽人家。
对、
啊、因为我觉得是蛮有诚意的啦、
啊、另外一个称赞的点是有关那个歹徒的部分，其实也都是蛮认真的，像他在
你说歹徒本身吗？
对，他包他
认真的在体验人生。
不是啦，歹徒不是有在转卖东西吗？他在转卖的时候他有戴手套哦。
哦，
对，然后他去盯梢的时候他有戴全罩式的安全帽哦。
嗯，
就是以安全的角度来说，歹徒是里面最有安全意识的。
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怎么讲我们的女主角。
女主角她真的，我觉得她的智商跟她的性格堪忧啦，对，她的智商跟性格是绑定的。她在片头还有片尾的时候有两段是突然变成很愤慨然后很冲动，那个时候他的智力是有上来的，但他在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个白痴。
对、我们要开始吐槽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应该要先从哪一段开始吐气啊？从一开始他去报案吗？还是不是，我如果你说这样子的话，好像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部片他设定是这样子，就是好像里面的人都非常的熟悉网络，所以在网络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啊、反侦查的技巧都非常的好。
女主角本人的肉搜能力吗？你是要讲这个？
对啊，肉搜的能力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受害者的肉搜能力不是也很好、
啊、女主角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然后也是在肉搜那个骇客。
对啊，
嗯
啊，不过也只有他们两个啦。
对，
欸，你看像一开始死的那一个人就完全没有，
就没有
连一个女生她说欸，我临时有事没办法去了，我找我哥哥去跟你拿东西哦，这种烂理由她竟然会相信。
公，我明天要入伍了。
对啊，他是没有被骗，
忘路人妖
骗过妆是不是？
欸，天堂不是韩国的游戏吗？他们应该有吧。
哎呦，
所以那个女主角啊，她就上网漏搜到对方嘛。
对，
就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对方吵架。
对，没有，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大家说这个人是骗子，不要去买他的。
她为什么不是直接举报平台或者跟警察讲呢？
因为她刚刚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跟她讲说可能要很久才能够去查到她的案子。
所以她已经查到啦。
对，
他可以直接给警察啊。
他可能不相信这一个公权力会那个会有效的方法，
我再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对，
我不相信爱了。
对，
IG 的那些，
所以爱会消失对不对？
啊，所以女主是八九。
OK， 他都已经有一些智力上面的缺陷了，我们就不要再讲。
再来，我觉得有一段是我蛮想吐的，就是他们追查到了那个可疑的地址，
嗯，
他们发现尸体了嘛，然后就派人去侦查组的去搜证，
嗯，
就他们担架出来的时候，那个担架是平
是平的，
是平的，对啊，那个死状其实是整个人被折成一颗球。然后
我跟你讲，在这之前，我就很想要先吐槽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一个死者他的家里面要有一个冰库在那里？他不是跟人家租一个房子而已吗？
嗯，
他有什么需要用到一个冰库？
可能他平常习惯用那个直立式的冰箱啦，他不习惯用一般冰箱。我们就不要追究这
个
部分。
不是，那个是冷冻欸，但只有冷冻的部分。
我们不要追究这么细。
他全部的东西进去冰箱以后还要拿出来再退冰欸。
对，我们可以说明一下，那个冰箱呢，就是像便利商店在卖冰淇淋的那种，你要弯腰下去的那种冰柜。
对，或者是冰块。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一开始的第一个死者就被折成一颗球塞在里面，
对，
担架出来的时候是平的，我是觉得蛮不合理的啦。
嗯，光是他有冰库我就觉得蛮不合理的。我可以接受他说他有冰库还有冰箱，然后冰箱卖掉了，冰库为了要冰他，但是问题是他就只有住在那一个小房间而已。
哎，我们不知道大学生要干嘛，搞不好他有一些用药啊什么的。
嗯哼。
对大学生的印象很奇怪。
对， 对啊，而且那个药还需要冷冻，我不懂。
嗯，
我觉得你在讲这一段以前，应该要先把女主角的很多不合理的部分先点出来吧。女主角在那之前就已经遇到很多的怪事情，她都没有任何的意识欸。她在有人在那边点外送到她家的时候，她就完全没有意识到人家有她的号码，然后也有他的地址才有办法送到那里嘞。
总之就是女主角她已经知道她被盯上了，然后歹徒呢就用她的电话和地址叫了很多外卖，女主角还是照常的住在那里。
对，然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人知道了她的电话号码和她的住址。
应该是在卖场被盗用的时候就知道了，只是一直到她妈妈传讯息以来她才开始觉得慌张，然后他就是在妈妈传讯息来的时候智商急速的消失。
哎，对，应该说那一个时候就用光所有智商了。就是那个妈妈其实是歹徒，
他那边没有立刻相信。
对对，他没有立刻相信，他就诶，真的是我妈妈，但那就是他的智商
仅剩的最后一滴
sense 归零了。
对，他之后就整个变成笨蛋了。
对，
嗯，像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有他家里的密码了，
那
他会往后看哦。
嗯，
他没有想过对方会进去欸。
对，
他就直接进门。
他是电子锁啦，他家里面是电子锁。
对，
他已经知道对方有他的电子锁密码了哦，因为已经有人到他家按了那一个密码试图要闯进去，嗯，还好他人在里面，所以他有上了那一个门栓。我觉得他唯一有一点智商的就是他会记得上门栓啦，虽然不知道这是他的习惯还是他在觉得怕怕以后他才开始栓门栓。
嗯，
如果在这里的话，我就要作为一个关于人身安全的一个讲师齁，因为我们在讲亲密暴力的时候啊，我们会说啊，不要让你的 亲密伴侣，可能施暴的伴侣，知道你的行踪和你的家里面的地址啊等等的，这是最好的。你想想看，你如果有一个骚扰狂，他知道你家的地址的时候，你如果出门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他呢？你不晓得哦。
对，然后他出门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在看。
哦、对啊，他从头到尾出门都没有在看，他也不觉得人家知道他的地址会做什么，他还是每天回家、嗯、每天回家的时候也都不会看说他四周到底有谁，这样子唯一做的就是把那个门窗关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有教育意义哦，一下子网络诈骗，一下子人身安全。
哦，拜托，如果说、哦、你知道人家知道你的地址，而且你不确定他会对你做什么的时候，请你尽可能的齁，要么就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到你家里面去住，要么呢你就是到别人家里面住，这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人可以让你住的话，就像这个女主角呢，她说她好不容易导演想起来她明明就可以到她的朋友家住，但是她没有去、嗯、所以导演就安排了一段说她的朋友因为有家事有婆婆在，所以她就不能够到她家里面住啊，你没旅馆你呢、哦、
而且警察也跟她说你就去她家住哦，她、嗯、还是不听。嗯，这里呢我觉得有两个产品非常值得推荐有这方面考量的人去买啦，一个是蜂鸣器，另外一个是辣椒水。
对，他完全没有想要自防身的意思，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想过他可以做一些反制的功夫。蜂鸣器跟辣椒水这两个东西可以很有效的，可能是荒郊野外没有办法，但是在大城市里面可以很有效的保护你自己、嗯、
对，而且你觉得危险的时候请你往人多的地方走好不好，不要在那边还要走到自己家里面去。
对，他跟警察讲话他还躲到暗巷里，
我不懂为什么跟警察讲话要躲到暗巷，
他来了他来了，然后他就躲在暗巷里面。
你为了这一部电影你爆音呢？
没关系，我们继续。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汇款的部分吗？
对，
歹徒就有跟他说你要是想要结束这一切就会500万韩元来，
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吧。
他相信啊，
他是相信吗？他只是很犹豫啦。
他后来要不要1000万的时候他就去筹了。
哦，对啊，因为他已经完全被对方摆布啦。
你是说他已经被洗脑成功了吗？
对，但是他要500万的那个时候他有给他5分钟的时间可以去筹这个东西、嗯、
但其实我们在看就很明显知道对方要这个钱根本自己转就好了。
对啊，
那他只是想要玩弄他。
对啊，嗯，就明明已经知道了，我不相信这个女主角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欸。
她没有意识到吧？
不是，前面人家都已经显示出来，他已经掌握他所有的密码，然后有办法用他的账号做任何事情的，然后他不觉得说这一个人可以直接把钱转到自己的。
而且其实以网络犯罪的观点来看，他跟警察讲，警察直接帮他转过去之后冻结不就好了吗？
对，所以我才觉得那五分钟他为什么不直接做些事，
他在那边慌乱了5分钟。
对啊，嗯，他可以打个电话给警察。诶，嫌犯没有再跟他讲电话啊。对啊，
他也没跟他说不准打电话跟警察说。
对啊，嗯嗯，对，我不懂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时间慢慢的归零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就到飞车追逐那一段了啦。
哦，就是我
刚
刚讲的。
对，你讲。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韩国是有多世态炎凉啦。世态炎凉到就是有人在大卡车追撞两台车子，然后那两台车子直接翻覆的状况下面，看到有人从车底爬出来满身是血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帮他叫救护车吗？
先生你有没有事？旁边坐一下、嗯、旁边坐一下。
没有，韩国人不会这样做、嗯、
对，没有，
韩国人会
正如这部片所示，那个人就走掉了。
对。不懂欸，真的完全不懂。还有另外一个世态炎凉的部分哦，就是韩国的连环杀人案特别多，所以他们重刑案的人没有办法去追查一个人死在那个冰箱里面。他说啊，我们现在又有连续杀人犯的人出现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去处理这一件事情了，你那个才死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啦、嗯、
我觉得蛮妙的，因为在各个作品好像都是蛮多凶案的，然后在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N 号房的犯罪，但是在世界安全 程度来讲，韩国好像没有被特别列为危险，那我们去玩的时候也没有感受到
那个不到危险的程度。如果是那一种比如说像是墨西哥啦还是什么的，你知道有一种集团的犯罪啦，有势力的有规模性的杀人，
墨西哥、越南、菲律宾这种好像大家都会比较明显知道，或是埃及。
对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人在那边流窜可能会杀人的、到处杀人的，那个还不算危险啦。
哦，
对，
是哦，无法预测的关系吗？
就因为它就是个案啊。
哦，
对啊，你要怎么说这个城市是危险的？
要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算个案、啊？
不是，你要想，你如果说这个城市是危险的，那其实就是给这个城市一个标签嘞。
好啦，我觉得可以理解。你这样讲，我好像就可以理解，因为台中也是到处都有枪嘛。
哎，对啊，
嗯，
到处有防波堤，
对，但也不会被当成危险，好吧？再来是接近结尾，就是女主角智商稍微回来的时候，你那边有看到她被迷药迷昏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啦，但是你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但我想说她这样子就又一次被迷昏。哦，这样子要这样讲齁，就是女主角为什么会被迷昏，这一部
分你要解释啊。因为这个凶手他又有化学知识了。
他
懂得用化学药剂去把人暂时弄昏。
对，这一点是在那个主要侦查的警察身上发现的。欸，我们一直都在那边吐槽他，可是我们都没有跟人家讲说到底这一些剧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关系吧。
这样子人家自己去看才知道啊。
欸，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对对对，就是这里这样子。对，反正总之呢，就是从这个警察那边知道他会迷昏人家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防范啦，我相信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齁。
不是反制哦，是防范。
对。
他以会被捕抓为前提来做准备。
对，这个女主角帅警察死了以后，他突然之间智商又稍微上上线
一下。
对，然后就觉得说啊，我有办法抓到这一个犯人了。虽然说这个犯人从
我愿意当诱饵去抓他，因为我知道他长相，而且他最喜欢盯上那些刚好要搬家然后要用便宜的价钱去买东西的人。
没错，所以他就去当买家这样子。
对，
欸，他会不会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敲诈警察一笔啊？
你是说那些钱都是警察出吗？
对，那些家具的钱，
可能是哦，顺便进货很多东西，
哎，
刚好在搬家嘛，
哎。原来智商是用在这儿啊。但总之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面呢，真的就遇到了这个嫌疑犯了。再有一次啊，这个线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在旁边卧底的警察呢，他塞车的时候，凶手就会出现咯。
巧合，巧合。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旁边卧底的警察就只有一个而已啦。啊，有可能齁，因为他们是
另外一个死了吗？
对，而且他们是网络犯罪组嘛。啊，
而且其实他们会出勤的好像就只有那一个，其他都是在室内侦查。
对啊，因为他们是网络犯罪组啊。其实网络犯罪组不应该侦查的。所以他从头到尾很暴躁，就是哦，我又不是这一组的。
我觉得那一个警察很可爱啦。
对啊，对啊，是那个 moving异能里面的一个爸爸，
对，比较呆的那个，
智力有一些缺陷的
大力士，
大力士，对对对，你刚刚不是还问我说那个这样子会不会看到他很违和？不会，好不好？人家演技好的嘞，才不像那个菜鸟菜鸟警察，只是长得帅。
嗯，
欸，我刚刚讲到了哦。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面呢，就遇到了嫌犯嘛。然后遇到了嫌犯以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女主角完全没有任何自保的行为。
她有，她以会被捕捉为前提来自保。
她的诱敌之术呢，到达了她要被对方迷昏的那个状态了。她也不管说对方如果迷昏她以后会不会先把她杀了还是怎么样子。
拜托，辣椒水准备一下好不好？你喷下去对方是动不了的。
不，我相信那个嫌犯他一定会把我好好的绑住，把我迷昏，然后把我放在旁边，再慢慢的找一个好好的地方，再慢慢料理我的。所以那个嫌犯就这样子把他迷昏了以后呢，嫌犯就去找一个地方。
那边因为嫌犯已经认出来是他了，所以想要杀人灭口，因为他的脸是认得的。
对，
所以他怕他会再去跟警察把他的画像画出来。
所以他应该要把他杀掉啊。
对，
但是我就想说他到底迷昏他以后跑到他家里面要干嘛？
找地方放吧。
没有，他想要先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先搬走吧。
哦，
应该是吧， 我不晓得，反正总之呢，他就发现那一个地方好像不是他家。这个时候觉得有意的他呢，转头看，才发现女主角其实刚刚在鼻孔里面塞了两球的棉花，所以他刚刚的那一些乙醚完全对他没有效哦。
然后女主角就跑去一个会把自己关在死角的地方打电话给警察。
对，因为他觉得诶那里有一个监视器，所以他如果杀了我的话大家都会看到，所以他不敢杀了我。
他就在大门，他不往门外走，他往里面的阳台走。
对啊，
他没有要让对方逃走啦，他也没有要给自己活路啦。
对对对，他们要同归于尽。
对。结果这段我是觉得我自己看得蛮气的啦，就是怎么可以这么的不合逻辑。特别是在女主角已经拿到枪了，虽然是钉枪，
对，
就是射完钉枪之后呢，歹徒很生气的往他冲过去，大概两秒时间他在站在原地让对方撞到。
对。
那边我直接笑出来。
他以为自己是橄榄球队员是不是？
他们在练习情报。
对啊，莫名其妙，完全连闪都没有闪呢。
好，我觉得今天吐槽应该差不多到这边了啦。
没有啊，不是还有最后的警察？
你是说玉石俱焚跳下去吗？
对啊，
那个我是不想再讲啦，但是你可以提一下。哇，
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恐怖片里面的 BOSS 都会比较难死一点嘛，所以到最后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这一个 BOSS 呢分别的要解决这两个人，一个警察嘛，然后一个这个女主角，所以转头去对付女主角的时候呢，警察就一个飞扑，就两个人一起跳出去窗户了。
真的是橄榄球。
嗯，我相信韩国的建筑物外面一定都很多车，所以那个警察知道他们会掉到车底。
然后车顶就变成缓冲物。
对，
但是摔下三楼那个歹徒还是没有死，没有立刻死。
对，
嗯，好啦，其实我很久没有吐这么多东西了，因为其他的动漫作品我都挑一些比较热门的。感谢 Cindy。
对，我真的觉得 Cindy 应该是为了要让我们吐槽这一部，
真的。
特别是哎，你知道我会看恐怖片吗？特别是西洋的恐怖片，一大堆人都会在那边讲说西洋的恐怖片那一些人很无脑嘛。
对啊，我会觉得那个不就是胸很大然后金头发的女生一直在尖叫然后就一直跑。
但是尖叫和跑这个是在恐惧下面的反应，我可以理解。
哦，他没有给他任何反应时间。
对啊，然后他的力量差距是很悬殊的，然后他又是很近距离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人的，所以你一定会完全的被恐惧给支配。可是像这一部，这个女主角明明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准备，对方已经给了她很多，她知道她所有的一切，她有哪一些的方式了。你看她到最后她还是一直睡在她家里面。就算是这个家电子锁已经被人家开起来了，他还是要睡在他家里面，他完全没有想要逃走。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的结尾就来回顾一下我们学到了哪些教训。首先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小心你的资讯不要外流。再来是如果你用电子锁，即使你用电子锁啦，在回到家之后也要记得把门栓带上，因为电子锁是有可能直接被破解的。
对，但是就算不是电子锁，我是觉得啦，你先不用考虑你家里面有没有歹徒这一件事情，但歹徒还是可以在你家外面等你哦。
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哦。
对。
那再来是要是发现你身边有人对你图谋不轨的时候，记得寻求协助。蜂鸣器跟辣椒
水
可以帮助你很多。
对，这个是第一个可以去准备的东西。
对，碰到危险的时候要往哪里走？
人多的地方啊。
对，或者 7-11 全家。
是啊，你不要为了说担心说这个人他会滥杀无辜，然后把店员给杀死，这个是恐怖片的套路的女主角才会想的。
一般应该会跑掉啦。
对啊。
再来最后就是真的发现对方你无法跟他抗衡的时候，记得要跑。
你是说不要站在原地等他撞过来这样子，
或者是想着跟他一起死，
或者是你的唯一防身的部分就只是在鼻孔里面塞两个棉球这样。
好，我相信大家听完今天这集应该是有学到很多东西了。
我相信 Cindy 应该是为了要听我们吐槽吧，是吧？是吧？
史翠龙真，我们下次见。好了，没有，我们
好，我们等一下跟他确认一下，我们不要悲从中来了，好不好？
听完今天这集，如果你想发表什么东西啊，你有看这部片，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推荐给阿健和阿宝看的，欢迎到 Facebook 或 IG 搜寻始作俑者。也请大家不管是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或 MixerBox 的人都帮我点个订阅，然后分享。这集要分享吗？好，分享。
这集分享应该不会被韩国片商看到吧？
应该不会啦。
啊，说不定看到，然后韩国片商说我们这一部片比刚刚你们说的那一部还要好看100倍。
欢迎来跟我们挑战的样子。
对对对，欢迎。
找不出槽点。
对对对，请大家推荐我们哦。
始作俑者，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